在四世纪十三章里面提到一个非常伟大的故事和启示。有一对夫妇，丈夫名叫马挪亚，妻子名字没有记载。他们在田间工作的时候，马挪亚的妻子遇见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的使者向马挪亚的妻子显现，说：“你清酒浓酒都不要喝。”将来你必得一个儿子。那这是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消息，因为马诺亚和他的妻子没有儿子这样。当然，在他们心中、心里深处，非常的渴望有一个儿子。儿子代表他们的生命的延续，没有儿子到他们这里，生命就结束，没有传承，没有传递，生命没有传递这样。所以需要一个儿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里面有一个儿子，是作为生命的传递和永生。生命的传递是我们可以将这个儿子的生命传给下一代。唯一独生的儿子，借着神所赐给我们的，就是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耶和华的使者向他们启示，她的丈夫听见这个消息，说：“下一次如果这一位陌生人再来找你的时候，你赶快通知我，我要来见他的面。”在神的怜悯和恩慈底下，这一位耶和华的使者再一次来到这一位田间工作的妻子，再一次向她显现。马诺亚的妻子一见上一次他所见告诉他有一个儿子的这一位陌生人，他一见他，他心里面再一次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激动，于是赶快跑去跟她的丈夫说，那一个人他又来显现。于是马诺亚这一位丈夫就赶紧和他的妻子来到这一位耶和华使者的面前，他并不认识他，问了他一句说：“你叫什么名字？”你叫什么名字？当你和一个陌生人见面的时候，当你和一个人对话的时候，首先你必须要认识他，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好叫我跟你说话应该怎么说这样。所以马诺亚就说：“你叫什么名字？”这一位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何必问我的名字？”听起来从中文的翻译好像说你不要问我的名字，你为什么问？你何必问呢？其实原文并不是这个意思，原文意思是你问我的名字是什么这样，也就是说你问的问题问对了，你要认识我的名字是什么，你何必问？就是你应当问，而且要清楚知道我的名字是什么。于是，这位耶和华的使者进一步对他说：“我的名字是奇妙的，奇妙的事情要发生在你们的家族，奇妙的事情要发生在你们的族类，奇妙的事情要发生在你身上，与永生有关系。因为我的名字是奇妙，我的作为要在你们两个人身上有一个奇妙的发生。这是一个 magic，这是一个 wonder，wonderful 的 wonder，奇妙，非常的奇妙。”于是马诺亚和他的妻子就献上一只山羊羔在祭坛上面，你要献就献给耶和华。于是他们就知道他是耶和华的使者。在圣经里面，如果提到耶和华的使者，旧约里面提到很多很多次耶和华的使者，在荆棘里面向摩西显现。这耶和华的使者，一般而言，或者是绝对而言，指的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的耶稣基督是耶和华的使者，所以我们的基督不只是在新约里面行走在约旦河边，行走在加利利，他不只是这样，他将从旧约开始向他所爱的人们显现，只是他的作为和心意以及永远的计划在他们身上那样。我是奇妙的，我的名字是奇妙 （Wonder）。My name is Wonder，奇妙。奇妙的意思是超过你的理智所能明白的。如果你的理智能够猜测、能够抓住，就不叫奇妙。奇妙的意思是超过你情感所能够承受的。如果你情感所能承受的，那就是在你人的范围，也不称为奇妙。 因此我的名是奇妙，超过你的理智，超过你的情感，它乃是过于人所能测度。我的名是奇妙。于是奇妙的事情在所现的凡迹上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是奇妙？借着凡迹所现的，于是奇妙的事情发生。在凡迹奇妙的事情发生，只是他们要发生奇妙，如同这样子的发生。于是凡迹的火燃烧，火在其中燃烧，那样子的燃烧。耶和华的使者在火中与他们显现，并且与火一同上升。就是这一件伟大奇妙的事情要发生在马诺亚和他的妻子身上，如今要发生在你我的身上。如果有一个人他有一个心智，他知道是一件伟大的事情，是一个伟大的作为，是神伟大的心意向着他们，你们要有一个儿子的时候，这是何等伟大的事情。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耶和华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在我们心里面，祭坛的火里面，有一个伟大的事情发生，耶和华的使者在你所献的祭坛火燃燃上升的时候，耶和华在你这灵魂的火中与你一同显现，与你一同上升。简单的讲，如果你愿意把你自己献在祭坛上面，一件奇妙的事情要发生在你身上，那就是耶和华的使者在你所献的你这个畜生的祭坛上面的这个畜生所燃烧那灵魂的火，那样子上升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证明为奇妙的在火中要你与你这灵魂的火一同上升，彰显耶和华使者的奇妙。换句话说，你灵魂的火在那边燃烧的时候，天上的火点燃你这个灵魂的火燃烧的时候，真是可怕，它会掉下来，很奇妙呢。我的声音震动了它，不好意思。神伟大荣耀的使者在你这上升的灵魂里面，在你的灵魂里面显出他奇妙的形象。换句话说，你的灵魂反映耶和华的荣耀和形象。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听明白我这句话呢？你把你自己献给神，神的火要除去你所有一切的污秽肮脏，烧成灰烬，灰烬要收集带到营外去丢弃。然而有一个灵魂在一个火荣耀的火燃烧的过程里面，它被洁净，那被洁净的是什么？是我们的灵魂。换句话说，你的心意要被更新而变化，要展现神荣耀的形象和圣洁，有他所有一切的美德和属性。那是谁？那是谁在火中一同上升？那是耶稣基督。所以如果我们把我们自己献在耶和华的祭坛上面，我们里面要被改变，要被更新，有一个耶和华的使者在我们里面改变和更新，要反映在我们这个火中，有一个荣耀的火，有一个爱情的火，乃是神圣的火点燃在我里面，这火有耶和华的使者耶稣基督一同显现，我反映耶稣基督的奇妙和荣耀。所以我的名是奇妙的，在他们里面有一个新生的儿子，虽然生下来在产生，其实在这一个祭坛所献上的这个火里面，已经说明这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在火中与他们一同上升所献上的燔祭。所以保罗说，我劝你们，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当将自己的身体怎么样献上，是圣洁的，是荣耀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应该怎么样侍奉？我们怎么能侍奉在神的眼中看为理所当然？乃是将自己身体献上， 于是在你身体献上的时候，神荣耀的火燃烧，把你所有一切的污秽败坏，所有一切的沮丧和黑暗全部都给烧尽的时候，你荣耀的灵魂会开始显现，那样子的出现出那个监牢，从那个被囚的监牢里面那样子的脱困而烧起来，而燃烧上升。因此耶稣基督来寻找你，寻找你的什么？你里面的灵魂，你里面的灵魂住在哪里？你这个暂时的身体称之为什么？囚牢。囚牢，你可不可以将你的灵魂跳出来？你跳不出来。我曾经试过很多次，我始终没办法出来，被困在这个身体里面。这是一个神伟大的灵魂，伟大神的恩典和旨意，叫我们的灵魂暂时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被困住，你想升天绝对没有办法，除了耶稣基督来拯救你脱离这个囚牢。这样，因此耶和华的火在你里面燃烧，洁净你所有一切灵魂的污秽，好叫你灵魂可以被上升，被高举，而被高举反映耶稣基督的荣耀，直到回到父的宝座面前，那个称之为在圣所的金香炉，那个冉冉上升的烟，到神的宝座的面前。而我们被困在这个身体里面，称之为暂时的居所，暂时的帐篷。保罗说，我这暂时的帐篷，也就是暂时的囚牢，住在里面。神为你所预备的这五星级的囚牢是何等的美好的。你可以去buffet大吃大喝，你可以开着车自驾游去享受，你可以在家里看电视，吹电风扇，吹冷气，你可以享受这所有一切。神的怜悯虽然把你拘禁在这个暂时的身体里面，可是叫外在的所有一切仍然为你养生，帮助你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好叫你的灵魂被更新的。而他来遇见我，他来遇见我，他从哪里来遇见我？他从天上的宝座下来来遇见我。他为什么要从天上的宝座下来遇见我？原来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原来是属天的，他们是属天的，他们是有神的形象和荣耀的样式要在他们身上成全，神有一个伟大的计划在那里，他们是属天的儿女。然而因着听了魔鬼撒旦的话之后，他犯了罪之后，于是从属天的地位、属天的权柄、属天的儿女，就堕落到属地的里面，如今就称之为我们在地上的囚牢就在这里。所以我们跟天隔绝了。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耶稣说，你信我，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情，天要开了，天要开了。耶稣基督从天上来，天开了的时候，耶稣基督在约旦河受洗的时候，他原来也被困在这软弱的身体里面，但是他是父所拣选所定义的那一位。他受洗的时候，他受洗从天从水里面上来的时候，圣经说了一句话，天开了，天开了。耶稣基督从水里面上来的时候，天开了，也就是说天上荣耀的宝座可以来到人的心里面，拯救我们，救我们脱离这囚牢的身体，叫我们的灵魂有耶稣基督的荣耀形象一同上升。而我们的先祖夏娃亚当他堕落的时候，原来说你们要生养众多，管理全地，治理这地，他们有神儿子的权柄，但他们跟从了撒旦的话之后，违背了耶和华神的命令，于是他们堕落了，把这个权柄，把这个儿子的权柄，把这个儿子的形象全部都给卖掉了，称之出卖，背叛耶和华神。我们的先祖夏娃是怎么来的？圣经做了一个比喻，教会是怎么来的？耶稣基督的儿女是怎么来？你我是怎么来的？在创世纪第二章就讲到这件事情。耶和华见那人独居不好，于是就叫他沉沉的睡了。 从他的肋骨里面取出一根肋骨来，然后创造的亚娃。之后后面说了一句话，你要离开你的父母，也就是你要离开你原来的这个世界所出的，要回到你的基督里面，回到这个亚当里面，二人要合为一体。意思是说，那堕落的夏娃，堕落的人类，原来是从基督的肋骨里面所取出来而创造的一个他的心腹，是归给他作为合为一的。然后因为他犯罪离开耶和华，离弃他幼年所配的配偶，在旧约里面先知书一直提这件事情。夏娃被创造是作为亚当的配偶，我们人类被创造是作为基督的配偶，然而我们被勾引，我们犯罪，我们被谁勾引？我们被罪勾引。罪的本体是谁？撒旦。罪的团伙是谁？那些在田野的所有的活物都狡猾。然而神比这田野的活物更狡猾，他是 leader， 他是团伙的首领，最高的那一位。所以最高的那一位是罪的本体，罪的行为的范围是谁？就是这些活物的样。当夏娃背叛的时候，跟着亚当一起被背叛，这样背叛神，于是他们就离弃那耶稣基督。他们离弃那是耶稣基督，就是离弃了他们的丈夫新郎。夏娃被创造的时候，耶和华神把他带到亚当的面前，带到亚当面前的时候，亚当一见夏娃，你觉得他看见夏娃，你觉得他是什么态度呢？耶和华神，这个当然他不知道他叫女人，这样这个女人是谁一样，你把他带到我面前什么意思？请问他会问这样的问题吗？请问他看到夏娃，他觉得很陌生吗？他说什么？他一见，怎么跟我那么像？他怎么是跟我是一样的，一模一样的？他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他是从我身体出来的，他是做我的配偶，做我的心腹，他是应当与我合一。所以亚当看到夏娃的时候，他并不陌生，他说，耶和华神，请问这位，你是带他来相亲的吗？请问你贵姓？你有没有车？你有没有房？你几岁？你大概要求的条件是怎么样？我们说一说，相亲一下。不需要，因为他是我什么？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他一见，熟悉到不能再熟悉，他就是我，我就是他，对吗？这个叫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对吗？何等伟大的创造，从耶稣基督的肋骨起来，取出一来创造了你和我，创造了教会作为耶稣基督的心腹。耶稣基督不用说你是谁，你是陌生人，我要观察你的行为，我要来拯救你，看你到底是怎么样的，他都不用。他已经认识你，他在创世以前已经认识你，他在创世以前已经拣选你。所以他一来，他知道谁是我的羊，对吗？耶稣基督有没有这样说？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所以他失去他的爱人，他失去他的配偶，从小从我的肋骨里面创造出来是要归给我做我的配偶的这样的一位，我骨中的骨，肉中的，没想到我一转眼之后，下一秒钟他就背叛我了。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有没有被背叛过这样？当然这个问题很尖锐，也很神秘，也很私密这样，所以你也不方便回答我这样。或者是你有没有曾经背叛别人这样？你知道那个背叛的滋味好不好受？不好受，对吗？姐妹，如果她的弟兄背叛她， 那要疯狂，那要非常的疯狂，茶不思，饭不想，觉能不能睡？能不能睡？能睡吗？那个人生从天上的天一下堕落到地上地下的地狱里面去，背叛。而你我正是那个背叛的族类，背叛了我们的先祖耶稣基督，但他来寻找我们。他有没有咬牙切齿？我见到你，我一定要给你一刀，我取你的取舍。他有没有这样想？他的心痛到一个地步，从我的肋骨所创造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他既然背叛我，可是他是无辜的还是有辜的？他是无辜的。他为什么无辜？因为他是被动的犯罪。在创世纪第三章整个故事的演绎里面，演绎呢堕落的演绎里面，谁是主动的犯罪？撒旦。撒旦是罪的本体，他是主动的犯罪。我们的亲爱的先祖亚当夏娃，他是被动的，他是在无知愚蒙的情况之下受勾引受上当，于是那田野的团伙包括魔鬼撒旦就进入到亚当夏娃的身体里面，居住在人的身体里面。因此我们里面成为撒旦魔鬼的什么巢臼？诗篇有没有这样讲啊？对，就住在我们的里面。因此天与我们隔绝，我们就再也不认识神，我们就认父认贼做父，这样。撒旦你是我的父亲，撒旦你是我亲爱的那一位新郎，这称之为淫乱。因此先祖亚当夏娃犯罪，接受了魔鬼撒旦的提议之后，他就跟随了撒旦跑了，这个叫私奔，对吗？是不是这样意思？私奔之后被侵入，我们的身体被侵入，我们的身体原来是圣洁的，我们被侵入，是不是被侵入啊？有没有被侵入？我们被侵入，侵入做什么？强暴。神所造的配偶心腹被强暴，我们被强暴。因此主耶稣提到这世代，不论是这世代还是那世代，这邪恶，下面一句话什么？邪恶什么世代？这邪恶淫乱的世代，又邪恶又淫乱。邪恶的元首起手是谁？魔鬼撒旦。淫乱的起手是谁？魔鬼撒旦。因此我们的先祖他的心腹耶稣基督的心腹被强暴，哦，陷落在淫乱里面，我们的新郎耶稣基督心里面何等的伤痛。哦，我骨中的骨，我肉中的肉被绑架，他归属了别人，于是他开始了他的救赎的计划。他知道我们是无辜的，他知道我们是受骗上当的，他知道我们不是有意要故意犯罪，我们是在一个被欺骗的情况之下上了当，掉进那个陷阱里面，于是我们犯罪，我们成为罪的跟随者，这样。我们不是罪的那一个元首。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说，犯罪了，犯罪了。保罗怎么说？不是我做的，乃是什么？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对不对？两次。所以我们犯罪是谁做的？不是我做的，不是那神创造的亚当夏娃原先的意义要去做的，乃是住在亚当夏娃或者是你我身体里面的肉体之间的那个罪做的。而那个罪的本体是谁？撒旦。罪的本体所发展的思想和行为是谁？就是那些团伙，田野的活物，更狡猾的，很狡猾，非常的狡猾。因此隐藏在你里面，你都不知道你在犯罪。当你说话的时候，你不中神的靶心，犯罪；当你行为的时候，不中神的靶心，犯罪。所以你不知道我们每一天都在犯多少罪，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不知道。 如果你知道的话，你一定会深深的那样子的痛悔，有时候你会稍微有感觉，怎么我不想说，我就突然又冒出来了。这样我们在教会都很属灵，当然看起来很属灵，但不要说我们属灵，我们到底属不属灵，回到家问你另外一半，我属灵吗？让他来回答你，对吗？只有与我们真正最亲密的才知道我们这个人真正的面貌是如何，对不对？承不承认？对。所以耶稣基督他知道我们的困苦，他知道我们被辖制、被绑架，这样被绑架之后，从幼年开始被绑架，很幼年的就被绑架，直到一个心思意念完全被洗掉，我们就认贼作父，原来这样做这样做是 OK 的，这样心这样想是 OK 的，行为这样讲、也 OK 的，这样于是世人所有的道德标准就都堕落了，对吗？是。所以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要脱离我们那住在里面所有一切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面做的，有一个律在我里面辖制我，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他却出来那样子的绑架我，叫我去行我所不愿意的事情。所以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做的。罗马书第七章讲了两次，这样好叫我们真正的明白。因此主知道我们是被辖制的，主知道我们是软弱的，主知道我们是不愿意去做那些事情，主都知道，这样。所以有一个罪的源头，有一个罪的本体，魔鬼撒旦是在驱动这件事，称之为律。律的意思就是说你脱离不了，就算你信了耶稣基督之后，这个律还在你身上有一个深深的影响，有没有一个影响力在里面呢？有吗？有。哎呀，我已经悔改好几次了，怎么我又发脾气了？哎呀，主耶稣，我再来悔改一次啊！悔改了很多次，七十个七次悔改还是这个样子，那个律还是在我的里面，是不是？是，脱离不了，有个律在我里面。然而是生命圣灵的律要救我脱离什么罪和死的律。所以谁更高？生命圣灵的律更高，罪和死的律比较低，对吗？所以刚刚有一首诗歌，比深海还什么深，魔鬼撒旦的能力比深海像深海一样那样的深，但我们的耶稣基督的能力和他的美德属性比深海还深。下面一句说比高天，魔鬼高不高？高。你要不要比魔鬼，跟魔鬼比较一下法术，你跟他比一下，这样你比得过他吗？你的能力比他强大吗？你斗得过他吗？你比他有智慧吗？你比他狡猾吗？当然你狡猾，我也狡猾，但你有没有比魔鬼更狡猾？他最狡猾，他高。然后我们的耶稣基督比高天还什么高，他虽高，我们的耶稣基督更高，他虽心思虽深，我们的耶稣基督心思比他什么更深。所以神拯救伟大救赎的能力是何等的荣耀，他已经坐在高天的宝座为我们祈祷，与我们同在，不但在高天，也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在。因此我原来今天要主题是要讲属天和属灵，那样我不知道，我应该没有机会时间来讲属灵或很属天这个题目，这样。但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震动阴间的地府，这样。所以我们要读，我们要读《使徒行传》，从第六节一直读到三十五节，我们大家一同来读，好不好？好，第六节，请。 好，最后几节，25节，约在半夜。谢谢。所以这里故事发生三件事情，第一个是从推亚推拉过来的名叫吕迪亚的一位妇人，她的职业是卖纸色布匹的妇人那样。第二是在当地有一个主人，他利用他的使女，他是被巫鬼附的，利用他发财行使权柄。第三个是有一位深深在监牢的深处替这个国度做事的一个禁主和他一家，这个禁主是替谁做事的？他是替什么罗马长官来做这件事情，管理这囚禁的人。这三个事情一二三接连发生，前面提到圣灵禁止他们，圣灵不许，于是就有一个意象告诉他们说，你来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马其顿就是腓立比的地方，所以腓立比教会就是在马其顿的地方。马其顿就是现今的希腊北边邻近的国家，这个叫马其顿，整个岛都叫马其顿半岛，包括希腊，所以那个是一个马其顿地区这样。所以马其顿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求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保罗既看见这一项，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下面一句话我们再一起来读一次，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所以以为神召我们要到那里去，给谁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于是第一，保罗在安息日的早晨来到河边的时候，有一个祷告的地方，保罗在祷告的地方传福音，对吗？传福音之后，有一群妇人在那边祷告，这一个妇人她名字叫吕迪亚，说她素来什么敬畏神，她敬畏的神不知道对或不对，应该不知道的样，她不知道，她自己也不知道她在信什么，她在拜什么，但她是一个敬虔的人。所以保罗就将神的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他，他心被开了，因为圣灵做工在他身上，主叫他开导他的心，并且叫他留意听。留意听，他的心是被开导的，他留意听神福音的道，大能的道进到他的里面，于是他就受洗归入神的名下。受洗我们都知道吗？受洗我们当中是敬礼的，请举手。你是敬礼的，敬礼的。好，放下。你是点水礼的，你举手。你点水礼的，有点水礼的。还有其他什么礼吗？我不知道。敬礼。所以受洗是什么？要敬礼，敬礼进到水里面去，对吗？在罗马书告诉我们，进到水里面意思是什么意思？与主一同埋葬。埋葬在哪里？埋葬在水里面去，对吗？当你从水里面上来的时候，你就成为一个什么新造的人，与主一同复活。所以我们要与主同定、同埋葬，还有同什么复活，这样一同这样。所以耶稣基督在当时所做的这件事情，我们有没有跟他一起在信心里面是一起发生的？只不过你还没出生而已。 你说没有发生呢、啊？那在创世之前拣选你，其实也没发生一样。如果你这样认为的话，创世之前已经拣选你，发生了没有？发生了。你出生了没有？你还没出生，对吗？所以我们在信心里面知道，我们已经与主一同同定、同埋葬、同什么复活？埋葬为什么要到水里面去？埋葬为什么要到水里面去？等一下我们要解释这件事情，这样。所以这一位妇人名字叫吕地亚，她怎么样？她那样子的留心听保罗的话，于是她就受洗归入主的名下的。她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十五节，她和她一家既领了洗，便求我们说，这是第一个被拯救的。这一个被拯救就叫吕地亚，她原来是推雅推拉的人，腓立比在这个普鲁士海峡的这边，这样左边就希腊的这边，推亚推拉就是在小亚细亚、亚细亚的这边，靠近地中海不远的地方，所以是过着一个海峡。也就是说，推亚推拉是现今的土耳其的地方，土耳其的地方。推亚推拉是什么？推亚推拉是产染料的，特别是产紫色染料的，所以他们的染布工业、染紫色的布匹的工业在推亚推拉非常的发达。所以这个人是从推亚推拉来到腓立比做什么？布匹的贸易。推亚推拉是什么？拜偶像的地方。所以这个妇人是从拜偶像的来到腓立比的地方，他素来敬畏神，但我不知道他拜的是什么神。然后他听见保罗的道，主的圣灵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于是他就领了这道，受了洗，与主一同埋葬，也一同复活。这样，这是第一位。第二位乃是被主人得力的那一位使女，她被什么所附啊？乌鬼所附。十七节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对吗？请问这句话对还是不对？对，对不对？保罗是不是在至高神的仆人？是。有没有在传救人的道？是。所以这个乌鬼讲，借着他的口讲的是一个真实的话的样。可是保罗听了多日之后，心里厌烦，吩咐乌鬼从他身上什么出来。这里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他在河边一个祷告聚集的地方，保罗来跟他传道的时候，于是他这样的一个外在的人，他就得罪了。接下来讲第二个故事，是讲到一个内在被乌鬼附的人。被乌鬼附，我们叫 demonize， 英文叫 demonize， 名词叫 demonization， 被乌鬼化的程度，这样，或者是被邪灵控制的程度。我再讲仔细一点，被黑暗权势控制的程度，这个叫 demonization。 这样，我们正道神学院刘福里教授他说，提到被 demonization 不是百分之百才叫 demonization。如果你身上有10%是被黑暗的权势，你的 demonization is 10% of demonization。 能听懂这句话吗？我如果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你可能就问我的行思意味，为人的心思行为意念，我有多少是在神的里面？如果你有多少在神的里面，换句话说，你有多少不在神的里面，对吗？当你有多少不在神的里面，那个叫什么 demonization， 被黑暗的权势辖制这样。所以神盼望我们百分之百要脱离这样的一个所有一个黑暗的在我们辖制。在哪里辖制？在我们里面辖制。我刚说那是什么律？罪和什么死的律，就是这个东西。所以我们渴望遵行神的旨意，我们求神来带领我们，盼望主完全把我们带到光明的国度。但多少的时候，可能我们在一个过程里面，我有很多的不能自主的、被控制的、被辖制的，这个叫 demonization。 这样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这个乌鬼他是被 demonized， 被 demonization 可能是100%还是90%这样。你我被黑暗的权势所辖制，可能轻微一点这样。夏弟兄，你不要说得太吓人那样，我没有吓人那样。如果你是真正的 那样子的完全归给神，你所有一切的心思意念和言语和行为全部都会在神的靶心当中。偏离靶心叫做什么？罪，对吗？偏离靶心叫罪，对吗？靶心在中间圆心，但你偏离，比方你靶心是100分，你中了70分，那你有30分是有距离的，这个叫 demonization 这样。所以第二位是那样子被污鬼会的，但保罗就吩咐污鬼从他们身上出来。第三位，保罗因着这件事情，因此他被控告，被那个主人控告。你知道主人叫那个使女，叫那个使女说那个主人厉不厉害？那是背后的主人，对吗？如果我们去做坏事，请问我们背后的主人是谁？啊？对吗？假如我去做坏事，我背后的主人是谁？假如我说坏话，我背后的主人是谁？对吗？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什么罪做的，是撒旦做的，这样。所以保罗被更深的推到一个深谷里面，他原先是面对一个卖布匹的，第二层次更深的是一个被污鬼会的，第三是主人背后的权势跟张管一张长官长一起联合的一个国度的政权，那称之为黑暗的国度，把他下到哪里？监里。有没有审问？没有审问，直接用棍棒什么就给他打了，直接下到监里。于是我们来看他下到监里被做了什么事情。23节，我们一起来读23节，请。23、24，来。好，就到这里，我们剩下没几分钟这样，我用很简短的时间希望把它给讲完这样。于是这黑暗的权势，联合的权势，联合的权势是污鬼背后的那个主人，联合罗马帝国的权势官长一起把保罗给下在监里面，吩咐禁足把他关到最里面的那一层，叫什么？内监。所以约瑟被关在哪里？约瑟下到哪里？第一，下到坑里面，对吗？下到坑里面 pit。 第二，下到哪里？更深，埃及，更低，对不对？埃及的护卫长波提法家里，有没有更深？脱了彩衣穿上什么？仆人的衣服。脱了仆人的衣服穿上什么？囚衣。最后下到哪里？监里。保罗被下到哪里？内监。为了拯救谁？为了拯救谁？禁足。为了拯救禁足。所以刚刚说，我以为神呼召我们到那边去传福音，给三个不同等次层次被捆绑的人全部都要拯救出来。第一是卖布匹的，对吗？在河边祷告的，素来敬畏神敬拜神在那边拜拜的这个。第二被污鬼所捆绑。第三深深的在内监管理囚犯的禁足。有没有三个层次？今天神要拯救你，要不要脱离这三个层次？全部都要脱离。因此神伟大的作为是要怎么震动什么阴间和地府。阴间是什么？阴间是灵魂暂时被拘禁的地方，等到在阴间被审判，如果判有罪就下到哪里？地狱的火里面。判无罪的就怎么样？提升出来。约瑟在内监里面有没有做审判？哪两个来被审判？第一膳长，第二谁？酒政。膳长三天之后被怎么样？酒政三天之后被怎么样？释放，对吗？有没有做审判？约瑟在里面有没有审判？我来解你的梦，你是这样，三天后对不起，你回天家，不是回天家，你回地狱。三天后你出来的火，这样。阴间是神审判的地方，暂时拘禁我们的灵。阴间在哪里？阴间在哪里？阴间在我们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写《天路历程》本人约翰这位作者他说，天堂的门在我们的里面，地狱的门也在我们的里面，就要看你走哪一条道路。天堂的门和地狱的门都在我们的里面，请问你的恶在哪里发出来的？里面。 所以耶稣基督他来到你的里面，要把你最深被捆绑被监禁的那个所有的灵魂，所有的你里面属于你的生命全部都要怎么样释放出来。保罗在监里面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他和希拉一同什么唱诗赞美神。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26节，我们一起来读。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伟不伟大？非常的伟大。震动什么？音符的根基，叫那些被困在内监的你和我全部都要给什么释放出来。有没有一个很深的东西你一直都没办法得胜的，乃是被囚禁在里面的，你没办法得胜许久，你一直苦苦哀求，有没有这些事情？今天耶稣基督借着圣灵住在你里面，下到你里面最深的内监里面，要把你那最苦苦哀求不能释放的全部都要怎么样给他松绑断开，所有一切的锁链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开了。监主一行看到监门应该囚犯逃亡，他要自杀，他说弟兄我们都在这里，我们来是要拯救你的，好不好？弟兄姐妹，如果你身体有一个很大的软弱，你始终没办法得胜，你今天可以因着这些话你在神面前有个信心。主，我感谢你，你借着圣灵今天来到我内心的深处，要把我最深处的那最黑暗的全部都要什么释放。而我们所需要做的是什么？如同保罗和希拉怎么样在干嘛？祷告唱诗赞美，宣告神伟大的什么救恩。在里面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在干嘛？在里面被关了许多的人，对吗？你有没有这边一点地方没有得胜，那边一点地方都没有得胜，很多地方没有得胜，有没有一堆啊？叫里面没有得胜所有的生命，在你那样子的敞开赞美神的时候，你的众生命都侧耳听，一同被松绑。只有保罗被松绑，还是所有的被松绑啊？这里面讲的所有众囚犯的什么锁链全部脱落，所有的监门全部打开，对吗？神要释放你所有一切不被捆绑的，完全都要归给光明的国度里面。神伟大的作为要震动什么阴间和地府。所以耶稣基督从阴间下来，手里拿着什么？阴间的什么和死亡的钥匙，权柄已经在我们耶稣基督身上，他可以将你从阴间里面释放出来。阴间在哪里？阴间就是那个囚牢，对吗？是不是那个囚牢？阴间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个身体，我们被捆在里面。今天圣灵要把我们从里面完全的释放出来，有一天审判日子来到的时候，你上天堂，你是不是这样子？我们没有时间，我们就到这里这样。感谢主，我们一起再唱这一首诗歌53首，好不好？我们再唱一遍，因为我们有一个一些祷告的人。